梳理每日行情，把握市场动态。今天是2023年10月27日周五，欢迎收听期货早高峰。期货早高峰，百万期货精英的首选。首先我们看到宏观要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举行发布会，介绍前三季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主要进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其中三季度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一至九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22万人。九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0%。一批就业优先政策深入实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一至九月全国港口共计完成货物吞吐量 125.4 亿吨，同比增长 8.5%。其中外贸货物吞吐量 37.7 亿吨同比增长 10.1%。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2.3 亿标箱，同比增长 5.2%。 下面来关注黑色系热点资讯。澳大利亚矿业公司 FMG 发布2023年第三季度2024澳大利亚财年 Q1 运营报告，报告显示三季度 FMG 铁矿石产量为4800万吨，环比同比基本持平。铁矿石发运量为4590万吨，环比下降 6%， 同比下降 3%。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郑州市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稳定向好三年行动计划 2023-2025年》，其中提到加快淘汰落后低效产能，通过资金奖补、产能置换等政策措施，推进重点行业限制类生产工艺和装备有序退出。2025年年底前，全市钢铁企业全部退出，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据 MISTEEL截至10月26日当周，螺纹钢产量连续两周增加，产库连续两周下降，社库连续三周下降，表需由增转降。螺纹产量 260.77 万吨，较上周增加 4.51 万吨，增幅为 1.76%。 螺纹表需 296.07 万吨，较上周减少 3.76 万吨，降幅为 1.25%。 邯郸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决定10月27日12时起启动二级应急响应，在确保安全生产和民生保障的前提下，全市域严格按照应急减排有关要求落实各项应急减排措施。矿山、砂石料厂、石材厂、石板厂等停止露天作业。10月26日，唐山市重污染天气应对指挥部发布通知，经研究决定，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自2023年10月27日12时起，全市启动重污染天气二级应急响应，具体解除时间另行通知。据我的钢铁网调研了解，唐山市钢厂表示目前限产执行一厂一测，多数尚未确定具体限产措施，预计会限产烧结机 30%-50%， 减少燃油车辆运输。若执行烧结机限产 30%-50%，预计目前钢厂烧结矿库存可以支撑8至24天左右。近日，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印发《四川省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其中提及钢铁行业严格落实产能置换和项目备案、环境影响评价、节能评估审查等相关规定，切实控制新增钢铁产能。到2025年，废钢年加工能力超过1500万吨，短流程炼钢占比达 40% 以上。据大连商品交易所公告，自2023年10月30日交易时及10月27日夜盘交易小结时起，非期货公司会员或者客户在铁矿石期货 I2401 和 I2405 合约上单日开仓量不得超过1000手，在铁矿石期货其他合约上单日开仓量不得超过2000手。据交联网，多地焦化企业于昨日上午召开市场分析会，与会企业一致认为，在当前焦炭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为保证行业正当利益，保护焦化企业的持续经营能力，建议各企业优化客户结构，对率先提出降价的企业减量或停止发货，根据各自亏损程度安排检修或限产，减少原料煤采购量，减少亏损。本周 MISTEEL 煤焦事业部调研全国30家独立焦化厂吨焦盈利情况，全国平均吨焦盈利5元每吨，山西准一级焦平均盈利34元每吨，山东准一级焦平均盈利3元每吨，内蒙二级焦平均盈利-54元每吨，河北准一级焦平均盈利45元每吨。据最新消息显示，印尼 RKAB 新规迎来转机，部分印尼煤矿增产申请已得到有关部门的口头批复。但据 MISTEEL 了解， 仍有部分矿方表示暂未收到批复通知。另一泥用于申请 LHV 驳船交税的 MVP 系统已恢复正常，煤炭装船已无影响。下面来关注农产品热点资讯。据南部半岛棕榈油压榨商协会 SPOMA 数据显示，2023年10月1至25日马来西亚棕榈油单产增加 4.40%， 出油率增加 0.19%， 产量增加 5.4%。 据牧田科技，基于甘蔗入榨量与当前甘蔗产糖率的预估，10月份的预估 2023-2024 榨季广西的产糖量在596至644万吨。如果后期天气配合导致产糖率大幅增加，那么产糖量有可能继续增加。如果后期天气变数大，则对产量有超预期的变化。美国农业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0月19日当周，美国 2023-2024 年度大豆出口净销售为 137.8 万吨，前一周为 137.2 万吨。美国 2023-2024 年度大豆出口装船 238.5 万吨，前一周为199万吨。USDA 最新干旱报告显示，截至10月24日当周，约 52% 的美国大豆种植区域受到干旱影响，而此前一周为 53%。去年同期为 71%， 约 49% 的美国玉米种植区域受到干旱影响，而此前一周为 50%， 去年同期为 70%。 美国农业部 USDA 公布数据，民间出口商报告向中国出口销售11万吨大豆，均于 2023-2024 销售年度交付。下面来关注能源化工热点资讯。据隆重资讯，截止到10月26日，全国氟法玻璃样本企业总库存 4065.8 万重箱，环比增加 35.4 万重箱或 0.88%， 同比下降 42.5%， 折库存天数较上期增加 0.1 天 16.9 天，主产区华中、华北地区库存均有明显增幅，不过华东、华南产销尚可，行业保持去库状态。据隆重资讯，截至10月26日，本周国内纯碱厂家总库存 45.38 万吨，环比增加 7.65 万吨，上涨 20.28%。 其中轻质库存 30.91 万吨，重质库存 14.47 万吨。周内纯碱整体开工率 88.65%， 环比下降 1.37%。 周纳纯碱产量 69.01 万吨，环比下降 1.07 万吨，跌幅 1.52%。据新加坡企业发展局 ESG 截至10月25日当周，新加坡燃油库存增加 14.1 万桶至 1953.5 万桶的一个月高点，新加坡中质硫分油库存增加 31.2 万桶至 850.4 万桶的两周高点，新加坡轻质硫分油库存减少 168.5 万桶至 1125.3 万桶的一年半低点。据 WIND 数据，截至10月26日，华东港口甲醇库存为 49.64 万吨，10月19日为 48.7 万吨，环比增加 0.94 万吨。EIA 天然气报告显示，截至10月20日当周，美国天然气库存总量为37000亿立方英尺，较此前一周增加740亿立方英尺，较去年同期增加3130亿立方英尺，同比增幅 9.2%。同时较五年均值增加1830亿立方英尺，增幅 5.2%。 最后我们来关注金属热点资讯。花旗表示，对镍的0至3个月和6至12个月的看法均为中性，对镍的价位预期维持在 1.8 万美元吨不变。镍可能受到短期回补反弹的影响，可能上涨至或超过2万美元吨，预计镍在未来一年内主要在1万6000美元至2万美元之间波动，预计2023年和2024年镍市场供应过剩将扩大。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材料工业司副司长冯蒙指出，下一步工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做好三个方面工作，一是提升锂资源供应保障能力，统筹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有序参与海外锂资源开发，避免无序竞争；二是促进上下游协调有序发展，引导锂资源、锂盐企业与下游电池材料、电池企业建立利益长期共享的战略合作关系。三是持续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巩固提升技术优势。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党委书记、会长葛红林表示，在我国锂产业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锂产业依然存在几大堵点、痛点急需破解。一是国内现有锂资源禀赋差的影响加剧，二是国内锂产业下游扩产风险的加剧，三是国际地缘政治的负面影响加剧，四是国内供需错配和价格波动的加剧。接下来就是夸夸期谈啦，在这个部分我将为您整理异动行情的来龙去脉，为您搜罗期货异动行情的核心观点。首先我们看到欧美央行进入加息周期尾声，黄金还能冲高吗？光大期货表示，长假节后黄金快速高走，近两周累计涨幅超过 5%， 地缘纷争不断，黄金短期仍可能呈现偏强走势，沪金主力合约关注480至490位置压力。海外金融市场再现大幅波动，美长债收益率大幅上行，股指大幅回落，铜价小幅下滑，风险偏好骤然收紧。美国经济数据较为强劲，一方面十月制造业和服务业 PMI 超预期，均站上荣枯值上方，同时公布商业状况红皮书提示零售增长率 5%， 消费数据表现较强。关注本周美国 GDP 和核心 PCE 数据表现，下周迎来美联储议息会议，预期11月暂不加息，随着欧美央行进入加息周期尾声，美国实际利率水平或进入下行通道，中长期提振黄金走势。另外，地缘事件反复，据新闻媒体报道已暂缓进攻，等待美部署反导系统，但这可能意味着后续冲突更猛烈。黄金已回归顶部区间，距离破位仅一步之遥，地缘冲突背景下难有大跌行情。再来看一个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棕榈油。国内油脂盘面表现强劲，上方还有多少反弹空间？新湖期货表示，国内油脂盘面表现相对较强，尤其棕榈油主力合约不仅领涨油脂，也领涨国内商品市场。短期连续下跌后，技术看国内油脂盘面面临前低一线的考验。近两日市场传国内棕榈油11月船期有1-3船的洗船，此外也传有油厂前期超卖，目前在采购豆油，因此今日棕榈油最强，豆油次之，菜油最弱。国内棕榈油前期采购充足，目前库存偏高，现货基差持续低迷，10月码棕库存环比增量预计较大，国内外棕榈油供需偏宽松的局面暂时难改，预计短期反弹空间较为有限。以上就是今天期货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祝您期货投资愉快，我们明天见。